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巴兰这位先知，但是如果我们要讲巴兰的事情，我要从民数记第21章21节先提起，因为巴兰的出现是在这一段记载里面引发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走到快要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会经过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王叫做西宏，这是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以色列人有相当多的牛羊和人数，他们经过一个地方，如果我们统计一下，可能有200万人，那么再加上那些牛羊，经过这个地方呢，经过任何一个地方，恐怕都会造成那个地方的这些牧草，还有绿色东西，还有水井的水被喝得干干净净的。在历史上这种事情很多，波斯军队曾经有一次远征希腊，也是这样描述，他们经过的地方都是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把它吃光光了，好像蝗虫过境一样。因此当以色列要经过人家国土的时候，而且是这么多人，那亚摩利王西宏呢，当然就是不安。那以色列人也先打招呼说，我们经过你这里哈，就我们要走这条路，拜托拜托，让我们走这条路。那么我们保证不会偏入田地和葡萄园，也就是我们不会让牛羊或我们自己到田地或葡萄园把你们的东西吃掉啊，不会的。我们也不会喝井里的水，因为200万人一喝，你们井水都没有。各位，你不要忘记，在那个地方，一切的物资资源都是非常的匮乏的。所以以色列必须给人这保证，事实上给人这样的保证，我也不觉得一定就能够做得到，因为你怎么能够控制呢？我们今天教会有人去看这个《纳尼亚童话集》第二集，那么去看的时候，因为一大堆小朋友去，所以辅导就先说，你们到那里请务必不要讲话，不要什么发简讯什么。各位，大概我想一个辅导会看大概15个小朋友，但是我看小朋友真的要打手机，要怎么样，在戏院里要干什么也很困难。从我们教会到戏院大概走路大概10分钟，我也好像是非常小心，那不过是不到100人的一个行动，也不过是10分钟，但是都怕散掉，都怕打扰人家。这200万人经过一个地方是可能造成破坏，所以以色列先去跟人家讲一声是好的，我们相信在神的保守中他们也能实现，但是恐怕也不一定就能够秋毫不犯哈。那亚摩利王西宏呢，不允许，不但不允许，还派兵去跟他们作战。当然这件事情是以色列人得胜了，而且在后来的诗篇135、36篇、尼希米记、约书亚记都有提到这件事情的胜利，显然是神的祝福。我们也觉得亚摩利人的王西宏是太小气了，人家并不是一定要来侵犯你，何况就算人家有的时候太饿太渴，用了你一点东西也没有关系。当然这我们都想到说以色列平常喝什么吃什么呢，当然吃玛拿，喝随着他们临磐石的水。那么这次经过这个国界，那个临磐石不会跟着他们吗？我们都不太能解释这些事情，我们只知道从人来看以色列人已经先打招呼了，从人来看西宏的一些不安也可能合理，但是我们从神对这个百姓的眷顾来看的话，西宏对他们就应该接待。我们今天基督徒有神的儿女，当神让我们有的时候对于陌生人或者比较艰难的环境要付出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求神也让我们有一个慈爱宽广的心的这个界限怎么样来分配好，我们个人因人而异，但求主让我们都有一个大方的心。那这场战争呢，因为亚摩利王是主动攻击别人是不对的，所以他们后来就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呢，以色列人在摩西的记载底下特别提到说，整个亚摩利人的地都被以色列人夺去了，除了到了亚门人的边界，表示在那里讲到说亚门人也是很坚强的，这个亚摩利人呢，可以被征服，亚门人好像以色列人就没有碰。然后下面又讲到摩押人啊，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忽然要提一段摩押人曾经被打败的历史，我想是为等一下巴兰的事件做一个伏笔。亚摩利王、摩押人、亚门人，这些都是不认识神的，都是远离神的，所以在他们不肯悔改的状况下也是要被毁灭的。不过好像也有不同的层次哈，好像摩押人在这边呢特别讲到他们的失败哈，那他们的失败，他们败在西宏的手下，西宏败在以色列人手下，难怪亚摩利人就这么怕，难怪摩押人就这么怕以色列人来，因为觉得非常的强。好，那么这一段历史我们就很简单讲到这里。然后在21章33节那里有讲到说，以色列人又跟巴山王的恶来作战，那耶和华也祝福了以色列人，让他们得胜了，让他们得到那块地也得胜了。那这个战争是很残酷的，但是也是照着当时战争的规矩去做。我们也相信这既然有神的带领，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祝福。不过我们对于那个道德的问题，我们也承认我们并不是解释的非常理想。我们要讲的是这两场很不可思议的得胜以后就造成了一个大危机。这个大危机说起来是对摩押王、摩押人，但是其实到最后也是对以色列人的。好，各位，我刚刚讲的可能你们觉得太复杂了，什么亚摩利王、西宏啊，我都没听过，然后又是亚门人我也没听过，然后摩押人我也没有听过，然后巴山王二我也没有听过，讲这么复杂。好了，简单的说就是以色列人是一群游牧民族，他们从埃及出来，他们没有军队，他们平常也没有什么训练，可是就在这两场战争中他们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叫他们下一个要面对的国家很紧张。其实摩押人不需要紧张的，因为神，这个在申命记第二章有讲，神已经跟以色列人讲不要去碰摩押人的地，那个地方我已经给了罗德的子孙，你们就不要碰。所以摩押人看到以色列人有种担心哈，有点防范是过虑了，就是过度的担忧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好像又不过度担忧。各位，你记得耶稣说过末后的世代因为不法的事增多，爱心就慢慢冷淡了。我想耶稣并不是一定要责备什么人，这句话主要意思是在讲一个现象，不一定说好坏。那我们今天不也是这样吗？如果你今天有人来敲门，然后有一个哑巴啊，不能讲话的，他跟你讲他是哑巴残障人士，给你一张条子给你看，然后希望你捐一点钱。如果你是第一次也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这件事，你看到一个人不能讲话，然后写了一张很动人的一个东西，那我想我们会乐意给他钱的。可是我后来我们知道说，哎呀，你被骗了，那根本不是哑巴，他说骗你的钱啊，等等等等。那么下一次再有人来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太肯给了。好，救灾也是一样，我们看到灾区有很多灾民，所以我们很乐意去捐钱给别人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不那么乐意，但是我相信被神感动一定是乐意的。但是因为不法的事增多，我们听到哦，有些捐钱是欺骗的，我们就会变得比较小心一点，然后我们态度可能也比较不好一点。 你要我捐钱啊，请问你那是什么单位，电话是什么啊？各位，我们今天奉献，你是什么单位的，要给谁用，这我们就觉得不大妥当。在罪恶的世界里，我们很难说做一个最恰当的做法。啊，有人用一个可怜的姿态来骗钱。那么有人是真的可怜，是不是因为有一个骗钱的人，我们就对另外一个真的可怜的人不能可怜呢？那如果有九个人骗钱，有一个是真的需要的，我们是不是更不给了呢？那当然最好的答案是我们能分辨就好了，可是问题常常我们不能分辨。哎呀，这些事我都是说，基督活在世上真是在每一件事，包括慈善的事，包括主持正义的事情，包括在责备恶人的事上，包括在包容人有些我们觉得是应该包容的罪恶，或者说给他宽容悔改机会的时候，我们实在不太会分啊。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并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只求主让我们在末后世代不法的事增多的时候，我们爱心不会慢慢冷淡，但我们也不会让我们的善良好像鼓励了人家的作恶或欺骗当然我们也会说啊，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平衡，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件事上也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哈。不仅通常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是自己的一些保护，但我想对别人的态度我们也能够这样，总是善良，总是对人好，但是也能够不要，我想重点不是说我们不上当，重点是不要让别人有更多的犯罪的机会哈，因为我们总是替别人，希望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好，整个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也觉得很悲哀，就是不管是亚摩利王西宏，或者是摩押人，他们在看到以色列这么多人接近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负面的想法，就是去打。他们比较不是正面的啊，来了一群陌生人我们接待，当然这也是罪恶世界的特点啊，大家都很穷乏，人家来一定是抢的哦。听说在游牧民族当中，尤其在沙漠当中，那么我看过，也看过一些关于像阿拉伯劳伦斯啊这些哈，就是沙漠里的民族，因为那是太苦的环境，你要想到又没有水又没有吃的，所以敌人的意义就是不认识的人。你一看到不认识的人，比如说你在沙漠看到新的骆驼队，或看到一个人，你第一件事我们想到，哦，可能一个需要帮助的一个被打伤的一个人，我们要做好撒玛利亚人。可是听说在这种游牧民族里面，一个陌生的人出现，第一个反应就是应该把他消灭，因为他可能就是敌人。各位，这种在末后世代这种事会越来越多。不要说别的，现在有一个流浪汉走进来，现在有个人满口酒气走进来，那么我们正在聚会，可能我们都要表现出啊，耶稣爱你啊怎么样，可是假如我们并不在聚会，我们正在婚礼的彩排，当然可能我们还是客气一点哈，因为我们总是在教会嘛。但是如果你在公车上或什么地方有一个比较恐怖分子型的人出现了，或者陌生人，然后我们不要讲别的，我们就讲公车嘛。你坐在一个位置上，然后有个陌生人慢慢走过来，我们假定他不是看起来那么穿着整齐样子。我相信我觉得都有一种基本上的不大喜欢。最起码我的位置旁边要被一个人坐了，我们喜欢宽大一点。我在一再讲这些事，就是说可能我们实在罪恶的世界里，有的时候那个警觉性可能过高了一点，当然也可能有的时候不足了啊，求主都帮助我们。摩押王和亚摩利王、巴山王恐怕都是过高的警觉性，以至于他们主动的要攻击以色列人，这是不应该的。虽然我们也体会在那种环境里面，很多时候是要先下手为强，免得是坏人来攻击你。那我们现在要讲到这个奇怪的先知巴兰了，就是当摩押人听到以色列 这一群没有什么特别军队，甚至还不是国家，是一群游牧民族，居然能够把两个很强大的国家打败，而且如此彻底的胜利，他就非常的担心。22章第二节，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希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他看到这些事，他非常惧怕。然后这个摩押王就跟米甸人，他们是朋友，长老说，哎呦，这些人啊，他要把我们一切所有的一概都舔尽，怎么办？他们来会像后来士师记里面那个米甸人来的时候一样，好像再一次像蝗虫过境一样，怎么办？然后打，但是恐怕打不赢，因为以色列这一群人好像把其他两个国家很轻易的就打败了，那两个那么强大国家都打不过他们，那我们大概也打不过他们。好，求主帮助。整个摩押人的摩押王反应是错的。我还再一次说，在罪恶的世界，防备小心是需要的，但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如果我们一直防备小心，防备小心到一个地步，就是很紧张，生怕你先挑衅我，先打我，到最后就会先下手为强。你看全世界每个国家，他们的军队都叫做国防部。国防部是什么？ Defense， 就有人侵略我的时候，我来防御。可是你看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他们的国防部现在防御到伊拉克去了。诶，伊拉克人没来打你，你怎么防御到那里去了？当然有很多的理由啦，恐怖分子啊等等等等，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先下手为强，我不要人家来攻击我。各位，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是那个逻辑就会把这世界上所有非我族类通通消灭掉，因为我怕你会先来攻击我。如果我杀错了一个，那我更怕他的儿子来攻击我，因为这次攻击就有理由，所以把他儿子也杀掉了，就越杀越多，人间的战争就越扩大越多。摩押王他们觉得以色列人对他们是威胁，其实不是威胁，于是他们就找了巴兰来要消除这威胁。到最后摩押人和巴兰和以色列人都受到一些亏损，太多的担心防御本来不一定是坏，但在这罪恶的世界，防备小心甚至很柔和的爱，通通可以被魔鬼使用。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件事上依靠上帝，不要以为你做的是一件好事情就一定可以畅通无阻。就算我们觉得做的是一件好事情，我们也需要多求主来引导我们，多寻求神。他讲的就是说，对一般游牧民族情形可能是这个样子，这些人会威胁我们，那怎么办？我们一定打不过他们，因为前面两个国家都失败了。于是他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们要到大河那边，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大河就伯拉大河，大河是在创世纪里面就特别讲到伊甸园周围的那些河，或流经伊甸园的河，那个大河就是亚伯拉罕所来的地方，那大河就是我们学历史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两河流域那个地方。那离这里有很长一段距离，走路那更是很久了。那在那么远的地方有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呢叫巴兰。摩押王要把巴兰找来咒诅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要被打败，不能单用军事，甚至没有办法用军事，要用一种魔力让他们受到咒诅。哎，各位，现在你看这些怪里怪气的电影很多哈，我希望你不会真的上了这些当哈。这里面很多是抵挡上帝的，当然《纳尼亚童话集》是非常好哈。那所谓这些魔力呢，在现在来讲，如果他真的有力量，那是出于魔鬼， 他没有力量，那也是出于魔鬼，因为那就是欺骗啊，都不好。我们基督徒不求这些魔力，我们基督徒求圣灵的能力，是一种善良的，高举神的，靠着主耶稣的，舍己的，成全主旨意的这种能力。这种能力真是奇大无比，而且是唯一真正美好的能力，但这从神而来。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在罪恶的世界，神也允许这个世界执政掌权的还有所有的力量，包括从阴间来的那种阴间的权柄，神也让他有的时候做一些干扰。巴兰他是一个异教的魔法师，好像我们说的某些那个在中国大陆前几年讲的叫做特异功能的这个气功大师，还是比那还要更高明的，我们说的有一些神话型的人物，他有很大的力量。各位，这些哈，我都再一次劝各位少去碰他啊，我们多从神那里得到真正的能力，十字架的能力，圣灵的能力，主爱的能力。但巴兰的确有个能力，巴兰的能力很强，他祝福谁谁就被祝福，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各位，这力量太大了。祝你考上大学，哎，这话我们讲讲没有用。祝你身体健康，他也不一定身体健康。我们今天讲祝福和咒诅，咒诅很少讲了，但是心里常常讲嘛。啊，这个人不得好死，这个人可恶，这个人最好这次不要当选啊，等等等等，这多多少少都是一种咒诅。咒诅大家有礼貌，不好意思讲出来。我们通常也是，平安啊，就算不信主的人也会说问一声好啊。没有人不信主的人见面说坏啊坏啊哈，不会嘛，都会说哎你好你好，不会说你坏你坏哈。那个坏是动词，就希望坏临到你哈。巴兰有个能力，他可以把祝福和咒诅，他一说就临到人。各位，这种力量太大了，但这种力量，说真的，这个堕落的世界，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也都有。当我们包括非基督徒的人在神的一般恩典之下的时候，如果能够有一种善良的态度，我们的确可以祝福人。就是我说一般恩典，就是我们也看到有些非基督徒，譬如说你在路上你的汽车有一些问题了，哎，他可能也会来帮忙。我们说这些美良善都出自神，虽然他不认识也不承认，我们相信非基督徒可以有这些良善，那么因此也可以成为人的祝福，因此也可以说一些话叫人得祝福。那我们基督徒更应该叫人得祝福了。我们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心中有主的良善，从我们心里的良善就发出善好的话来。哎呀，但是不信主的人也常常从心中的邪恶发出邪恶，让人成为咒诅，让别人也受到咒诅，自己也成为咒诅。反正就是你的邪恶，你的嫉妒，你的骄傲等等，会影响到别人。所以祝福和咒诅我们听起来有点神秘，其实再想想看就没什么神秘了。我们生活中靠着主活出主的良善，不管是言语思想行动，就可以自己蒙福，也别人让别人蒙福。那不信主的人主如果有一些特别的恩典，他可能也会也一定会。但是我们很觉得很难过，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比较多的都是咒诅、恨恶。哎呀，在教会里，在基督徒里面也是啊，我们会有所有从心里发出的那些肮脏的东西。那非基督徒也很多，我们真的不要说谁。雅各曾经说过，我亲爱的弟兄，从一个泉源里发出两种水是不应该的。我们已经重生得救，我们心里生命的源头是神，我们应该都发出良善来。但是因为我们的老我还常常蠢蠢欲动，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掺杂，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巴兰好像很神秘，好像有一种神奇的能力，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祝福人。那你说咒诅可不可以呢？好了，我们当然一定的答案就是说不可以啊，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圣经里有这样的话。可是也不要忘记，不管新约和旧约也有说到 咒诅的话。保罗就说过，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那么耶稣也咒诅过无花果树，你看他咒诅树，可是咒诅无花果树，它是指着以色列可不结果子会产生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相信，当然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一切的美好没有咒诅了，可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如果不把咒诅纯粹当作一种邪恶念头产生的，我们如果把咒诅就当作说上帝公义的一种刑罚和警告的时候，我们也不敢说一定不可以。以色列人就在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这两个山有说出神的祝福，也说出神的咒诅。那说出祝福是要人因此知道去信靠神而蒙福，说出咒诅也是希望神，希望人因着知道这些警告而远离罪恶。所以还是有正面的。我们在说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一定，我们就说惩罚让人不舒服一定是不对的，很可能是一个管教上的正确的。不过这里呢，摩押王是存心很恶劣的。第一个，他把以色列人想得很坏，这不应该，虽然可能有历史的理由。第二个，他不应该去找一个先知出来咒诅这个百姓。那我们在想到说，为什么要到这么远找一个先知，这个先知这么有能力，为什么在这么遥远的地方？那我想也有原因。巴兰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解经家也常常有人说他就是一个异教的先知，异教。但是我看他跟神的关系来讲，他应该是认识神的。神怎么在以色列人之外，亚伯拉罕的圣约之外，选择一个人让他也能够认识神，这我们真是不知道了。但是我们知道有，起码有这样做一个例子，一定不多，有这么一个例子，他不但是认识神，而且他有很强大的能力。那有强大的能力，那可以大大的被主使用。哎，但是有强大的能力也可能被魔鬼用。我们当中一定有人有很多的能力，很多的恩赐。我每次看到年轻人，我心里都会兴奋。哎呀，因为年轻人实在体力、智力、反应都太快了，一个年轻人可以抵上10个、20个年老的人，当然看程度了哈。那么有的时候可以抵上200、2000个都可能啊，以一当十，当百当千。大卫的勇士也是一个人可以抵挡1000人的。可是我也承认，在很多的这些有恩赐、有能力的人，就好像新约讲的哥林多教会和老底家教会一样，很多的恩赐，就好像旧约我们也看到很多大有能力的人，特别像参孙，没有被主怎么使用，甚至下场很悲惨。你有很多的恩赐，但是你没有那个单纯爱主的心，这个恩赐会惹火烧身的。我看巴兰就是这样的人，巴兰的恩赐很大，他说出祝福，祝福就临到，这好像以西结的嘴一样，说出祝福的话，说出神的话，枯骨就会复活。我已经说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靠着神传扬福音，说造就人的话，都是祝福。那么即使当我们有些责备的话的时候，或咒诅的话的时候，求主让我们都不是恨之意的，也不是希望人家不好，而是希望人家得到好处的。但是巴兰，我先讲这个先知的能力非常大，但是可能因为他的个性有一个极严重的缺憾，所以神把他放在一个遥远地方没有用他。巴兰如果住在什么纽约啊、台北啊、东京啊，我看他早就死了，因为太多人需要他了，太多人希望，哎，我给你钱请你来祝福我，我给你钱请你来咒诅谁，然后他又那么灵验，那我看他真的不要说亿万富翁，全世界钱都流到他那里去了。我要说的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若你真的有很多的恩赐，像哥林多前书12章讲到那么多恩赐， 然后最后又讲一句话，如今我把最妙的道给你，教你们，那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是要在爱里面这些恩赐用的才是好。如果你有这些恩赐没有爱，会自高自大，会骄傲，会绊倒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